用户我们现在不断的再去教导，就是我们希望用户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哦，同一个平台上可以找到完不同的商品，然后他们也不需要个别，就好像今天我有 YouTube 啦，我有 Netflix 啦，我有很多，这样其实你需要个别处理每一个不同的配套。这样如果说今天有没有办法有一个地方 One Stop 我可以处理完我所有日常生活中的配套呢？所以 Subpage 就出现在这一个的我们的整个的市场上。
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这一集依然是能结合红药和你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今天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订阅经济。
其实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的生活啊，真的是越来越依赖科技。特别是这一次的这个 pandemic 之后呢，我基本上就待在家里，就是我要叫外卖的话，就点开这个 Grab 或是 Foodpanda， 或是我要买什么东西，我就去 Lazada、Shopee。基本上我足不出户也没问题哈。嗯，那这究竟是不是一个好事呢？就像我们过去可能要去实体店去购物啊，那其实虽然说它有一些些的麻烦，尤其要大包小包从停车场拿回来所有的 grocery， 但我们可以出去逛逛嘛。但反过来说，如果少掉这一些时间的话，其实你可能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专注你的工作。所以说我觉得有好有坏吧。
是，但是就是我们的实习生在帮我们准备我们今天的开场白的时候呢，他写了依赖以及惰性这两个词啊、哦、就让我去思考说科技是不是真的是让我们增加了更多的依赖。但是我回头思考了一下，我觉得很像也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可能每一个人他对于购物的这件事情，他还是希望说有不同的模式的。比如说是我也不是很想要完全都是依赖网络购物，我还是蛮喜欢走进实体店或者去 grocery 里面一周去采购，然后看看不同的东西，或者是去进行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因人而异吧。
其实我觉得这样区分吧，就是有一些购物你会觉得很有新奇感的东西，你就会特别想要去看一看摸摸、但有些东西如果它变成是一个机械化的东西，比如说我每个月都要买这个洗衣机，我也知道说我要买什么洗衣机了，我每个月都每天早上都要喝这个美露，我也知道我肯定是买美露了，我不会买其他的。这或许我们就可以透过其他的一些方法，用网购的方法去处理。那其实网购这个概念又跟我们刚讲的这种我如果要 routine 去处理一些问题的概念又很像，有一些些不一样哈。所以这个部分就牵涉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啦，就是所谓的订阅制。什么是订阅制呢？可能待会嘉宾可以讲更多，我就稍微提一下哈。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 Apple Podcast 或是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这个订阅嘛，那订阅之后呢，可能我就会有一些 Member Exclusive， 就是每个月我就缴一笔钱，然后可以享受到它的服务。那过去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订阅经济呢，它很多时候都是一些数位平台有的东西。就是我都是买一些可能在网上能够获得，比如说 Netflix 的一些产品。但是今天这个嘉宾他的这个订阅经济模式又有一些稍稍的不同。
对，如果是按照洪耀你刚才所说的这个逻辑呢，订阅制可能很像不太适合我这个人。当然我这个只是一个疑问啦，就是因为我其实不是很喜欢 routine 的买同一个东西，我是蛮喜欢每次每一个月可能都吃不一样的米，我的洗碗巾每个月都要换，你知道吗？可能只是我吧，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怪人。但是或许大部分的这一些的消费者，他们的消费模式或许是还是蛮固定的。那我如果回头思考的话，我很像也有一些的消费的产品以及习惯是我每一个月是固定会去购买的，比如说洪耀你刚才说的 Netflix， 对，这个我就不会一直跳来跳去，或者是说绿茶，我只喝同一种的绿茶。那我的这一方面的需求或许就是比较适合订阅制。我也曾经在思考说，如果有一个平台能够让我每个月我都会重复买的东西，我去无限循环的去订阅它的话，那可能还不错。 我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发现了有这样子的一家的平台啊，叫做 Subplace、嗯、它其实是有别于一般的这个订阅平台，他们也可以算得上是东南亚首家以订阅模式来售卖商品的一家平台。那它除了订阅制之外呢，它有很多其他不同的业务是一起在进行的、嗯、那我们这时候话不多说，我们就请到这个 Subplace 的首席执行官 Mr. Mark 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马来西亚的实体商品的订阅经济。
Hello, Hi, 大家好，Hi, 我是 Mark。
那我们这一代人呢，刚刚我们其实有提到嘛，订阅这个东西我们可能就会想成是 YouTube 或是 Netflix 的这种数位平台的订阅产品，但是你们 Subplace 呢是可以把一些刚刚我们提到的美露啊 Detergent 啊把它当成是这个 Subscription 的模式。诶，究竟这样子的一种订阅模式是怎么运行的，然后你们为什么会想要说从这一些产品当中下手做订阅制呢？
好，大家好，我再给一些简介咯，给一些介绍的为什么Subplace 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的想法，跟其实为什么我们是用这个订阅或者是用这个租赁来做出发。其实刚刚两位主持人说的非常非常的对，而且我觉得说你们的说的那个 consumer behavior、哦、都是完全正确的，包括说当然是有一部分人他们是喜欢下去实体店，然后喜欢去线下的去做购物 window shopping 又好，我想要去摸那个产品，我想去 test, 然后我想去试那个产品，非常的多顾客都会想要用这种的形式的。那么现在当然是我相信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的就算是老一辈子，包括现在我的爸爸妈妈都已经知道如何上网买东西，而且还会跟我说应该要集合几个物品一起买，因为这样子可以省邮费，连我的父母亲都已经开始这样子说了。所以我觉得说它肯定是一个趋势。不过今天我们 Subplace 我们 highlight 的东西是我们不是以管道来做出发。OK, 我们不是说以实体店或者是线上说消费来做出发的，因为其实真正的订阅模式它是由整个的商业模式来做出发。我们的线上跟线下哦，它只是我们一个销售的渠道，或者是我们的产品陈列出来或者给顾客去做体验的一个方式罢了。它不是我们绝对是不是说订阅模式就一定要在线上的，它不是的，它可以甚至在线下都可以 apply 到这个订阅模式的。我在除了刚刚主持人你们有在问嘛，像除了是刚才 Netflix 啊 YouTube 啊等等的，包括那个 Fitness, 其实 Fitness Center 也是做订阅啊，所以我们每个月去付那个会员费，然后你就可以进去那边去做你的健身了。然后包括有很多很多的，包括我们去做美容，你记得吗，我们有些可能我们的女朋友也好，我们的太太也好，他们去洗脸洗一次就几多钱，你跟我签一年的配套就几多钱。所以这一些种种东西其实是已经订阅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息息相关了。只是说在国外哦，其实国外有非常非常多的成功案例，他们不只是局限于在这种数码产品，包括有我们有那个 Dollar Shave Club, 我们有那种剃胡须刀他们可以做这个订阅，包括我们有这个孕妇，尤其是孕妇，其实女人的市场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今天如果说你怀孕的话，你怀孕九个月，这样其实九个月，然后其实它就是需要一系列的这个护理。所以在马来西亚来说，其实订阅还是属于是比较早期。然后大部分的订阅的商家哦，都是自己在做的，他们背后我是没有一套的系统，或者是没有一套的这个 facility 去支撑着他们整个生意的运作。那么就回到去 Subplace, 因为 Subplace 其实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的经验，跟我们在马来西亚本土的一些经验，我们在做这个租赁跟在做订阅，我们做了非常非常久了，所以我们就想把整个的系统把它简单化成一个可以让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都很容易的很简易的上手的一套的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就可以很快速的让他们哦开始做他们的这个订阅模式。
我想 Mark 已经回答了我们很多的问题哦，包括了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说这个订阅是不是只是属于这个习惯在线上去购物的人。其实刚才 Mark 也说他其实就算你是平常是有像我这样子喜欢在线下购物的人，其实也是可以去采用这个订阅制，而且订阅制呢现在真的是五花八门，真的什么东西你都可以用订阅的方式来进行购买哦。那其实这是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需求了啊。但是他的这个目标的人群，就是你们要 target 的这个人，特别是在马来西亚，不知道对你们来说是否已经是清晰了呢？你们想要最想要去 target 的是哪一些的人？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是做平台嘛。以往我们的经验是我们是以产品来做导向，当我们有一个实体的产品，我们在切入整个市场其实是相对的比较简单，因为我们已经锁定了哪一个客户是我们的目标。那么如果说今天我们做平台的话，首要的话我们需要处理两个 target audience。 第一个 target audience 是我们需要处理商家，我们需要鼓励跟我们需要去教育很多的中小型企业，为什么今天你要做转型，为什么今天你要从传统的模式改为成订阅模式，所以我们不断的去做教育。所以 Subplay 成立至今，我们从去年的11月末，我们开始试营运，在整个线上试营运。那么真正其实在有比较 aggressive 的时间是正式来说是12月开始。那么其实在过去七个月我们都注重在做一些东西，我们就是注重在商家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做很多教育，我们做很多的 event， 我们做很多的 campaign， 我们做很多的不同的一些 webinar 等等，去让很多商家了解说为什么要去做这个订阅模式。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是针对用户去开始进来跟去订阅我们所有的商家的他们的产品。所以在 Subplace 现在我们的 target 刚刚主持人也说我们的 target 是谁，其实我们 target 我们是有两个的，我们就有商家跟这个用户。商家也我们也非常的其实做整个平台说真的它真的是不容易的。它真的是不容易。因为很多的马来西亚的一些中小型企业或者一些老板太过注重于在于commotion 的。就是我想要直接拿到销售的。太注重于在做 commotion。所以大部分的商家都面对问题就是你没完没了。你每个月都需要做，每个月都需要做，你不给停的，你每个月都需要做，哪里流量多我就去哪里做广告，哪里流量多我就去哪里做。所以现在你看单你我们打开那种社交媒体，我们打开 Facebook， 你单单看 Live、一天可以超过千多个网红又好，微商又好，很多人都在做 Live、其实全部人都在做，但是我们觉得说根本来说应该是要从那个模式上做出改变。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target audience， 所以我们也非常开心的这次我们可以有机会拿到 MDEC， 然后我们是其中一个合作单位，马来西亚这个数码经济机构MDEC， 我们可以来做我们的这个的配合，然后来让更加多商家来去onboard。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用户，用户我们现在不断的再去教导，我们希望用户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同一个平台上可以找到完不同的商品，然后他们也不需要个别，就好像今天刚刚主持人也就说了，我有 YouTube 啦，我有 Netflix 啦，我有很多，这样其实你需要个别处理每一个不同的配套。这样如果说今天有没有办法有一个地方 one stop 我可以处理完我所有日常生活中的配套呢，所以 Subplace 就出现在这一个的我们的整个的市场上。
我觉得这个 idea 是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新颖，因为现在如果说我们要做平台，像是如果是买卖的平台，那很多商家可能都斗不过这个 Lazada 跟 Shopee、但是 Subplay 其实他想到了，虽然我是有一点点像是 Lazada 跟 Shopee， 但是我是订阅为主，那他也说了这样子的一种好处，就是很多商家的那一些 sales 就不会是 one off 的，就是买卖了就没有持续的盈利。但我好奇的这件事情是因为现在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使得 Malaysian 很多就是开始发现说 e-commerce 这个东西开始火嘛，但你们的这个平台呢又是 e-commerce 可以再更进一步，是一个更 future 的东西。我有点好奇，可能请 Mark 来分享一下，其实你们的这个平台增长的速度是如何，然后可能你们在 promote 在吸引大家来参与你们的平台，有没有什么样这个自己的一套 strategy 可以更加 enhance 他们？
有啊。其实，在短短七个月现在我们正式来说七个月，目前我们已经成功了帮上百家本地的企业 帮他们 创造出他们属于他们的订阅模式了。其实如果说上百家，当然平均来说一个商家他们可能有五到六个的不同的这个订阅配套，所以现在我们整个 Subbase 的平台上已经超过了500多个这个订阅配套已经是正式上线了，其实短短在7个月里面罢了。然后而且很多的一些的这个商家进来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品牌来的，他们因为 Subbase 我们今天我们想要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control 是什么呢？我们只是想要 deal with 那种 brand owner， 我们只想要 deal with 那种 principal， 因为我们不想商家自己本身在我们平台上自己在做竞争，第二轮竞争，第三轮竞争。所以你看到可能普通一般的传统的这个网上购物平台，你打可能你 search 一个面包，它有几百种面包，同一个品牌的，然后不同的价钱的，然后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就是没有的，我们就只有一个罢了，就一个品牌就一个。然后接下去呢，我们目前的这个用户呢，已经也是超过8000多位了，8000多位的用户。然后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点，怎样去区分我们跟 Shopee 跟 Lazada 呢？就是我们的 audience。是可以帮商家 aim for 线下的顾客，怎么说呢？Shopee Lazada 或者是 Facebook 也还是 YouTube 也好，我们商家怎样再去做一些广告或者再做一些宣传，他们都是 aim 着这一群的客户。其实他们线下顾客现有的客户，他们是没有办法 aim 的，所以我们不断的去教育商家，是说最便宜、最低成本让你去找顾客进来的，就是你的旧顾客。你现有的客户是最便宜的，因为他已经知道你的产品了，他已经用过了。所以说既然这个顾客哦，他可以每一个月都回去你的店去买东西的话，那么可不可以教他们进入我们的订阅制？因为订阅制的话，我们更加有可以 create 那个粘性啊，我们跟顾客的粘性就更加强了。我们说我们可能男的，我们经常就剪头发嘛，我们可能每一个月都剪一次头发嘛，通常我们都会找回同一个salon，同一个理发师去剪的。既然我反正我每个月都去了，像如果说那个商家他想要捉紧我这个顾客的话，他应该就要 convince 我进去做那个订阅。那么就回到去刚刚能见你又说的，为什么我要订阅呢？所以这个取决于去那个理发师那个商家给我什么附加的价值。
我觉得刚才 Mark 所分享这些是还蛮 interesting 啊，那就让我想到说，其实现在在疫情期间也有很多人在思考说，那我就要上线，然后我要数位化，那数位化变成说我只要把我的东西丢上网卖，就很像就是数位化了啊。那这个也是值得去讨论的。但是现在还有另外一个的争议，就是说我放上网上去卖，如果没有人来辅导我的话，那或许我也没有办法在 Shopee 或 Lazada 这些平台里面卖得动我的产品，这个也是一个很现实的。然后我又平台的费用什么我都付了，然后产品也卖不出去，所以这个也是还令很多的卖家现在都觉得很迟疑，
纠结，
对，那很纠结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就沿着这个思路的话，想要请就是 Mark 来说一下，那你们跟 Shopee 跟 Lazada， 你觉得你们会比较占优势吗？
现在这个阶段来说，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可以帮我天天都在说的，我们可以帮顾客是从生意的模式上做转型，而我不是帮你的产品做更加高的曝光率。其实现在你要有更高的曝光率外面太多的管道了，你可以有太多太多广告可以让你的产品有增加曝光率。所以在我们这边呢，我们自己 Subbase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 Success Team。Success Team， 在这个 Success Team 他们需要做什么呢？就需要是当商家 onboard 了过后，我们第一件东西就是我们需要 step by step 教商家如何去开始做订阅模式。我们从哪里看呢？我们就从最基本的，哎，你是什么产品？你现在是怎样卖的？你现在是用什么配套去卖的？如果说今天我们就不断会抛很多问题给商家的，就好像我问他，如果说今天我是顾客，我是你的顾客，我已经跟你讲了，我很想要每一个月都来你的餐厅，或者每一个月都想拿你的产品或者拿你的服务，请问你可以给我什么不同的东西吗？所以这个问题就要老板们自己去回答这个问题。这样当老板回答了后，这样我们就继续问他了，如果我们想要有更加额外的，或者是我们想要更加有 flexible 的一个配套可以怎样，所以老板就会因为不断的问所以老板他们就不断有 create 他们就不断有他们的脑，他们的脑就不断的转转转。哎，所以我们的这个 success team 其实是花了非常非常大的时间哦，去跟顾客、去跟商家去做一个 brainstorm 的。有时候他不是去到老板吧，老板，他去到包括他们旗下的一些经理、他们的一些 HOD， 然后大家都是一直在那边去做 brainstorming， 到最后哦。那个订阅配套才正式的上线。所以现在你现在看到 Subplace 哦，我们觉得我们庆幸的是，当然我们在 Subplace 里面，我们真的是制造了很多一些可能甚至在国外都没有的订阅的一些的产品出来，包括我们有这个微整形的，包括我们有这个游泳班的，教人家游泳，我们包括有这个燕窝的。我们有好多，我们有那个隐形眼镜的，我们有那种Yakult 啊，我们有很多啊，我觉得说某个程度上是商家们其实都很愿意，非常愿意的，非常愿意去做这个改变。所以如果你问我们跟 Lazada 跟 Shopee 目前的话，我们最大的差异是我们在定位上。我们在定位上就有非常非常的大差异了。所以我们不是拼流量，我们也不是拼曝光率，
也不是拼价格。
我们是拼的是整个模式，整个模式从生意上，我们不想要商家每个月重新开始，我们想要商家哦，从狩猎型的企业变成是农业型的企业。什么叫做狩猎？就是你每个月需要去打猎的，你打到就有，打不到就没有，就要饿肚子了。
好，
如果说农场的话，就是你可以不断的去经营你的客户群。
了解，了解，
对，
是
这个商业模式真的很颠覆性，就是说。像刚刚他说的，就是Mark 刚刚讲的，就是你这个东西，就是你长期以来那个活水啊，不断你耕耘一次之后，每个月都会像母鸡这样一直给你下蛋下蛋下蛋这样的方法，
是
我觉得是对于很多的企业当中可以省很多的这个力气哈。不过我这边可能有一些些的好奇啊，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可能不同的商品它有不同的这个商家会有不同的考量。那其中有一种商品呢，应该是在你们的 Sub Plus 当中，就是这个价格是比较昂贵的，可能说一台 MacBook、或是一台 Dell 的这个电脑，或是一些很贵的一些家具。因为我看你们的那个定价哈，每个月就花个几十块钱，甚至是100多块钱就可以把这么昂贵的产品带回家。你们是怎么说服这一些商家？因为要知道的是顾客有的顾客就是傲客，或者是说他不小心打烂了之后呢，你们是会收一些 deposit 吗？还是说你们会用怎么样的方法来保障商家的这个利益呢？
明白。这一个其实这一个的形式我们叫做租赁。刚刚有订阅嘛，其实订阅就是订阅的概念上它是属于比较简单的，所以如果说我需要你的服务我就去付费，如果说我不要你的服务我就可以随时中断，这样我说你们就可以stop 那个 fulfillment。 但是在这个高就是这个 render 哦，这个租赁的一个模式它是截然不同的。render 的模式就是说，今天顾客他们未必是需要去付一次过一次性的付昂贵的这个费用哦，就是他不需要一次过就买一个可能3000块4000块的产品，那么他们就可以用个租赁的方法，就每个月付那个月费，那么他就同一时间他们就可以拥有了这个产品。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 usership 跟 ownership。顾客他未必需要拥有那个产品的，但是顾客他们想要体验，他们需要有usership， 他们想要用那个产品吧，他们想去 experience 那个产品。那我就打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就像马来西亚，因为酷酷，我相信可能听众们都有听说过这个品牌啊，福酷啊，酷酷马来西亚。其实这个酷酷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7年罢了，很多人都觉得说，很多一些用户都觉得说，酷酷在马来西亚应该是10多年了，应该是一个老牌子了。其实酷酷在马来西亚只有7年，短短7年。OK， 短短7年，我们是做这个家电的，我们是做个水机的，饮水机的。然后在短短7年，其实在去年2020年，就算是在疫情的当中啊，就算在疫情当中，我们也给创造出了10亿的这个业绩，10亿。OK， 那么当然在这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不是说在外面的我们不是最好的，我不是想要说这个话。在外面肯定有很多一些企业可能比我们做得更好，比我们做得更快，比我们做得更加优秀，只不过是我们想说是就算在疫情当中我们的业绩还是提升的，它不是下降，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的现金流，我们的 cash flow， 我们的 cash flow 是每一个月顾客都会付我们月费的，所以相对来讲我们的整个的企业的发展是非常健康的。 然后就看回去这一个的商家，就好像刚刚主持人说的，现在工厂哦，或者是厂家，他们有的是什么？他们有的是产品，但是他们困难的是什么？困难是顾客，因为工厂不能停啊。你工厂停的话哦，你的工人啊，你的 production 机器那些是全部不断的在运作的。所以如何的有效的把你的产品卖了出去过后，又可以有顾客给每月可以给你月费的，所以租赁就出来了。然后当租赁出来了过后，其实 subscription 主要的目的，不是说收要不要收那个 deposit。Subway 出来的目的就是要帮商家减低风险，帮商家去做很好的一个 calculation、哦、如果商家做一个租赁的 pay cut、哦、是可以 cover 掉他的 cash flow 的，所以
怎么做呢？这个怎么做呢？ 是你们要去审核这些购买者的这些信用记录吗？
在购买者的那方面，我们有跟 CITOS 合作，就马来西亚的 CITOS， 所以这个信用的这个评估，所以购买者就会商家就可以通过 CITOS 去审核，然后不是每个顾客他们都可以 approve 的，就取决于商家们的那个的他们的胃口，他们的胃口要多大。那么在商家那一方面呢，其实整个的那个的配套哦，当他们配套出来之前哦，所有的风险基本上都已经被计算了，都已经被计算了在整个的那个租赁配套了。
OK，
就相对来说，整个的风险那种是很 acceptable 的。
所以这个 sub plus 它其实是跟你这个 sub place， 它可以算得上是里面其中的一项业务嘛，只是它是一个租赁的一个业务。然后在这个租赁的业务底下呢，我们看到一个 rent to own 的一个模式啊。那过去其实我是在 Eco World 他们的这个房子里面的买卖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一个这样子 rent to own 的一个模式，卖房子我是有看过，但是在订阅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里面看到，我觉得还是蛮新奇的。但是我也知道说，其实也有一些厂牌他们也是有在做这些所谓的 rent to own 的模式。那可不可以请 Mark 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厂牌不可以自己做呢？为什么他一定要拿给你们来做这个 rent to own， 同意让你们去管理，它的好处是什么？
第一，他们是完全是不用自己再开发任何的系统了。因为其实刚刚你说的 EcoWorld 也好，其实好像包括现在很多一些知名的车厂，他们自己本身也是有在做自己的 financing， 自己的 agility plan， 自己的一些的 rental plan， 然后包括刚刚我所说的酷酷，很多一些家电其实已经有了。然后最主要的针对商家，为什么他们需要找我们，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自主研发。因为当要做这个 rental plan、哦、我们设计的系统上管理要 involve 的东西太多了，包括刚刚我说的用户的这个信用评估，包括如何的有效的帮顾客的做自动付款，包括我们可以用现在的信用卡，包括现在我们可以用 debit card、就是都可以做这个自动付款的。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这一套系统，你没有这一套系统的话，到最后你是怎样子、啊、到最后你是要开一个 Excel sheet，你要开一个 Microsoft Word，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顾客这个月给了钱，这个月没有给钱，这个月给了，所以你需要做很多这种繁杂的，所以这些东西是全部都可以让我们系统帮你做完。然后而且我觉得 Subface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是，我们会跟我们商家一起去做分享，包括说用我们过往的一些经历跟我们的一些经验去跟说，哎，其实现在你的这个 plan 哦，就算你制造出来了可能说没有到很好的那个反应，这样子我需要从哪里要去做更改啊。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给的是beyond than the system， beyond than 我们的这个教育，而且 beyond than marketplace。 对，
我这边可能追加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所听到 Mark 的分享，就是可能你们是把商家跟他既有的顾客连接起来嘛，对不对？可能说Nestle 底下的这个 Milo就可以长期培养一些订阅 Milo 的人。诶，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其实你们现在有很多的 brand 嘛，你们可能就出一个大礼包，比如说订阅某个钱，其实可以有 cross branding， 有几个服务这样子，那就可以可能 A 的消费者，诶，他也可以用，就是可以导流去买 B 的产品，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设想？我觉得就是科技平台这个奥妙的地方，演算法的威力嘛。
对，宏伟你说的非常对，这个的的确确在我们整体的那个pipeline里面的。不过以现在来说它还没有发生。只不过是你预先已经说了出来。其实整个的对了对了，因为其实整个东西我们觉得说整个东西它是应该可以 cross 的。包括说我再给大家一些的想法，我们讲去做 cross 啊。 当然因为我们基本上我是、这个酷狗团队的、所以你懂吗，酷狗在第一次第一个的五年、第一个五年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都是在做家电、然后家电我们就做，我们有饮水机，我们有空气机，我们做得非常好。然后在第二个的五年我们就决定说需要把整个的酷狗这个品牌我们把它做 diversify， 我们就开始迈入了不同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有护肤品、我们有面膜、面膜给大家告诉一下、面膜是很多人都讲的红海之中的红海来的，
对对对
，OK， 非常多的。你微商又好，你在那种药剂店里面pharmacy 里面、超商、超市里面，什么东西都有，都有面膜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的面膜，当我们开始做订阅的时候，我们在十二个月创造是1200万，就是12个million，单单卖面膜罢了。然后我们用什么？就是用订阅。然后后续呢，我们又有做一个服务配套。包括我们有这个杀菌的，我们有是洗洗衣机的，我们有洗冷气机的，所以到最后我们演变成这样子、顾客你是需要付我一个月费，你可以自由的去选择到底我要洗冷气机呢，还是我要洗洗衣机呢，还是我要洗那个床炉呢，还是要你什么，所以顾客是可以自由度选择的。所以刚刚也印证了红药哦，我也希望有一天将顾客哦，在消费者用户，我可能是每个月只能需一个付一个可能50块60块，我可以自己去选任何的商家任何的商品，我自由度。当然这一个首要的就是要我们的商家都要有同一个理念跟都可以配合、都可以配合。因为好像我们目前的有一些的商家他的货品哦只可以局限于在可能 Clean Valley， 像你沙巴沙的话可能秉承他们就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的产品可能是需要有一些 control 的啊。所以我们接下去的 pipeline，我们的确是希望是可以有让顾客、用户有更加大的自由度、去选择我们这个订阅配套。
其实在跟 Mark 跟你公司的这些、人员在接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就是聊到了，因为现在其实也可以算得上是不管是影视的或者是、像我们这样子做 podcast 的这一些的创作者是越来越多了，那不管是像我们这样子 BFM 是一个公司在运作的或者是个人在运作的，其实的现在可以算得上是百花齐放，所以大家现在其实都是希望说有一家公司可以来整合我们这些内容订阅制的这样子的一个工程啊，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那不晓得你们公司对于服务类的，比如说像这种影音内容或者是美容美发甚至是金融产品，在未来你们是否 也思考到要去把这些东西拿来作为订阅制的其中一个服务的项目呢？
的确的，我们非常非常欢迎大家、我们非常非常欢迎大家都可以把你们的产品试着去做这个订阅制的。因为订阅制我天天都在说订阅制可以帮你找到新的用户，同一时间可以帮你守住旧的用户。这个是订阅制的最大最大的好处。而且当用户订阅了过后、这一个订阅的费用它会变成是他日常开销的费用。它不是额外开销的费用，请大家记住。就好像今天我订阅了 Netflix， 就算我可能我订阅那时候我会去调查那个价钱，但是我当我一订阅了过后、基本上我也不会去断它，因为我已经把它变成我日常费用了。就好像我订阅那个巴士又好，我的 gym 又好，我去做 fitness 好，它已经变成我日常费用。电话费也是日常费用，它不是我额外费用，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像包括说刚刚能姐你有在说的我们的全部的这个服务，其实现在在 Subpage 我们已经锁定了八大领域，八大领域的商家们都可以在 Subpage 制造出你的订阅的，包括我们有这个服装的服饰类、我们这个grocery、我们的这个 F&B、我们的那个entertainment， 包括我们的 services、这一些都是可以在做订阅的。那么针对我们的租赁呢，我们就有电子产品，我们有家私家具，跟我们有electronic home appliances、就是家庭的一些 devices， 所以我们就有八大领域的这个商家们都可以进来。好像刚刚林姐你说的那个 service 哦，我们是非常想要做的，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 fitness， 他们已经在线上做 yoga 了，我已经有线上哦，那个 course 在前面，一同一时间可以找，可以帮大家找80个学生一起在做那个打巴达了，然后你看以前哪里可能的？以前是你再去到 fitness 班，你还要挤，可能一个班就是40个人，你要 first come first serve。现在 for 那个 coach 来讲都是非常喜欢的，因为他们可以同一时间一堆多，而且是可以无限制的。 对，所以如果说 Podcast 啊，内容创造者啊，创作者，真的，我们觉得说这一个平台是可以让大家非常非常轻松的，非常轻松的，可以有很高的一个的 exposure。
我觉得 Mark 他的一些想法还是蛮具前瞻性的。然后
真的，
今天其实，在跟 Mark 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所说的这个 usership 啊，就是使用的这一个，再也不是 ownership。这或许是未来我们消费，或者是我们在使用电子产品，或各种产品，甚至是买房子会朝向的一个方向，很可能是这样子。
对，
像 Apple 公司很像，最近也是要推出这样子的一种运作模式，对不对？洪耀，
他的手机好像似乎以后都是用这种订阅的模式，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除了是 user 的方面当中，我们其实不需要买这么多东西，我们真正在乎的是用嘛， 对不对？
是。
那另一个像可能就像 Mark 所说的，就其实对于商家来说，你每一次要去做推广，每一次要下广告钱，这个日复一日，那你这个广告的 cost 就高，那不如你好好可能价格降低一些，但是你获得一个长期稳定的这个订阅，那我觉得这个是完全颠覆我们一般上对于可能洗衣液啊或是美露这些东西竟然可以跟 gym 的 membership 一样，我觉得这是 Subplace 的这个非常崭新的这个 business 的 idea。
对，
是的，是的，就像跟洪耀你说的，通常有商家也是问我们第一个问题的，到底谁才是我的用户？我的答案是这样，我的答案说，现在哦，你的哪一个产品，哪个用户哦，回头率最高的，就是可能说这一个产品我买，你的顾客买了过后哦，可能一个月过后也会来找你，又重复买了，而且就是同一个顾客的，像这一些其实就应该把它纳入成为你的订阅了。因为订阅就是你每个月可以预先跟顾客收到款，让你的库存的安排、哦、可以做到更加有 efficient。
是了解。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Mark Subplace 的 Mark 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我通常不太容易在节目当中说这句话，但是今天访问完之后呢，我想说真的希望 Subplace 可以大成功。
谢谢
Mark。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及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我们下次见。